束的这一个彼此的劝，就像我们刚才弟兄说，他们这一对父子，他们彼此这样的相应，他们的做都不合乎神心意。就偷窃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们家的弟兄也有讲，众民暗暗的进城，这个字是跟十五章的那个亚撒龙是暗中得了那个民心，那个得，那个都是偷窃。这两位父子，他们都偷窃人的心，欺骗人的心。亚撒龙是用伪善，然后表面看起来那个好像很好，他事实上他是只有口惠而不实际。那我们看看这个王他的口，他在那边哭喊，为了他的孩子，让众民从得胜的捷报变成好像哭丧，好像丧家犬一样，暗暗的进城。他们的心已经被偷去了，被谁偷去了？被大卫王。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，他用相同的这一个字眼，要来凸显这对父子同样的，他对于人民，他们完全是用人，而不是用神，用计谋而不是用立法来治国、来处事、来待人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十八章我们刚才弟兄也有讲到，他们都在充分的在表达人的安排。不是靠人的勇力，不是靠人的技能。亚撒龙的死，以色列人的败，神使用的森林，就是这里的树林，然后神也使用了这一个逻辑，无论是植物，或是动物，在人这个高贵的人，不愿意顺服神的律法典章的时候，神就使用了。另外的造物来吞灭的，使于树林的这句话在原文是说森林它吞灭了，用树林吞灭了，树林变成了一个刀剑会杀人，会吞灭。同样的第九节说，这一个骡子上是自己经过的这一个橡树密之下，确实原文是这个骡子它在经过，然后当他被缠住的时候呢，那个骡子呢便离他而去，那个原本是经过，他来到了，然后他经过，结果他的主人被挂在他上面，他都不管他，这很有意思。他是一个很让我们去惊讶，神用一个很特别的这一些树林以及特别的这一个骡子来审判，来刑罚这些恶，这要让我们感觉到说，真的是有时候我们发现恶人真的是好像都没有人去来制裁他，他好像耀武扬威，他们好像平安无事，他们自己很夸耀，他们的眼界非常高等等的这些事情，神自有办法，因为神是造物者。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我们对神要有绝对的信心，神在掌控一切，真灵跟这些动物都是神在使用的工具。反过来讲，我们也要好好的，不要以为人是一个万物的灵长，他在掌控这一个森林跟动物，神是把森林跟动物交给人来管理，没有错。可是唯一的一个原则就是，你要符合神所给你的这一个律例典章。你不按照神的律例典章，你乱砍树木，把那个有果子的树木都砍了，在征战的时候，律法是禁止的，不可以把那个有果子的树木都砍掉。今天很多人对森林的破坏，对树林的这一个，那真的是。从来没有是这样的，结果造成了大自然反扑。对，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人违背了神的律法。反过来讲，我们对这个动物的残害也是一样。 今天中国人好吃，立法禁止说这一些不洁净的人不要去吃，中国人是最违反神的这个立法，什么东西都吃，脏的不洁净他不会去吃。美国人呢，美国人用那种所谓特别的科技的方式，大的屠宰的方式，把牛羊把这些动物不当成那个动物，他为了要赚钱，他用尽各种残忍的手段来制造所谓的食物，为了让人家来得到食欲上的满足，然后让他的钱包满满。这些人神一定会给他算账，这是第二点我要讲。第三点我们要讲的就是从第十八章的第十七节的计划，不记得后半段说以色列众人都逃跑，各回各家去。这计划呢，它重复在第十九章的第八条半段，以色列人已经逃跑，各回各家去。他经文把这两计划重复了一次。十八章是在记载亚撒龙被杀了，以色列战败了，所以他们都逃回自己的家去。中间就会插入了报信的事情，以及大卫王报信完以后产生的恶果，伤害了民心，约押去见王。那么他所这一个说的这些话，就成为这一段里面最重要的，像先知一样的来说话。然后后面他又讲到以色列人已经逃跑回家去，以色列人逃跑回家去又成为一个种子，种下了第十九章后面以色列跟犹大人分开。为什么要这样说？这中心点都是因为这个王，他要凸显了这个王的这一个糟糕，他以一个人个人的爱恨情仇，而不是以神的律法典章为他处事为人的一个标准。所以呢，以色列人他不可能成为要跟犹大的这一个王来联合。那我就想到所罗门王继位以后，他晚年所做的事情跟大卫晚年做的完全一样，神也是用一种方式，就是让他的国家分裂，分裂成南北两国，相同的模式，都因为王一个人他不遵守神的律法，他要异教化，他因为要政治联婚，他为了要追求财富上的满足，他为了要追求他个人的声望，结果他把神的律法改变，他妥协了，他异教化了，他的国就分裂了。所以我们要告诉我们一点，无论是你个人的家，无论是你的国，无论是你的教会，都一样，你不要小看你个人和你的家。我说我在想，大卫王这么爱他的孩子，不对吗？如果你今天是大卫王，你是一个王，你不会爱你的孩子吗？人最大的私心，人最大的软弱，就是他所最爱的，从小一疼爱，一直抱抱，一直付出心血，然后来爱他，巴不得他慢慢长大了。这个人就是你的一切的反应。事实上，亚撒龙就是大卫王的另一个。所以我们说，儿子他代表的是什么？另一个，你自己。在圣经里面，他很重视的就是神在操练人，神在让人家来真正改变成合乎神心意的。我们用两个人来看，一个是亚伯拉罕，一个就是雅各。神来试验他，神来造就他，神来改变他，最后他成为一个神心目中的人。亚伯拉罕，我们说神应许给他孩子像天上的星那样，以后让他生了一个孩子叫做以撒。这个应许的这一个子孙，在没有降生之前，他先按照他个人的意思听了他太太的话，生了以实玛利。所以可见，人要孩子，爱孩子，为了这个孩子，他曾经忧愁过，他不敢 一时的就把他的这一个以实玛利把他赶出去，最终他不得不赶出去，因为神跟他讲，你妻子说的话没有错，因为真的承受产业的不是你肉体身。另一面来讲，神又试验他，让他要把他的唯一的所爱的这个儿子以撒献上，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我不在这啰嗦讲，但是他在22章那时候他试验成功，他真的是敬畏神。亚伯兰的一生在最后的22章的里面，他在做了一个真正的一个完结。我们再看看雅各一生，他生了十二孩子，十个孩子当里面最疼爱的有两个都是他所爱的妻子生的，所以这个两个孩子事实上是他的爱妻的一个怀念，他的爱妻也怀念他自己，所以他所爱的妻子和他所爱的这个两个儿子呢，第一个他的爱妻先死在途中，没有回到他的老家，再来就是他的所爱的儿子约瑟被卖了，在他来看他已经死掉了，最后就是便雅悯，为了要爱这个便雅悯，他坚持不让便雅悯跑去埃及，可是最后为了要救他全家，为了神你的应许，他凭着信心放弃了他这个孩子救他的全家，结果因为他这样放弃，就带来了他全家真正的得救。更过妙的就是他认为已经死掉了这个约瑟，他还可以来看到他，而且不但看到他还看到他的这个约瑟竟然成为宰相，成为他全家，成为全国里面所盼望的人。故事的发展是多么的奇妙，最大的因素就是人他对于他所爱的无论是妻子儿子，他愿意为神来死掉，他才有可能得到神预备的比他更想不到的福气，更大的荣耀来拜来给他。反过来讲，我们看大卫王，他今天他的荣耀因为他的爱他自己的儿子他失掉，我们做一个对比，你真的在看大卫王的时候，我们也说这只能是怜悯的，如果换到我们身上，我们真的会放弃我们孩子吗？我们会放弃我们最爱的吗？我们真的愿意把我们自己舍掉吗？难啊难啊，因为放弃了你自己你就不是你自己，谁愿意把他自己变成不是他自己呢？人心最大最难的就是他有他自己的想法，他的感情，他的意志，他的喜好，这些东西都代表了他自己，没有他自己他还活着干嘛？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要说，当我们看到大卫王是这样的一种偏心，你不偏心吗？我不偏心吗？你不偏爱吗？我不偏爱吗？你真的没有爱那恨你的人吗？你真的恨真的没有恨那个爱你的人吗？反过来我自己也是一样，我真的没有爱那个恨我的人吗？反过来讲，我真的没有恨那个爱我的人吗？你跟我都一样。不过今天基督教里面传出的这种信息就是，我们今天对于爱，我们今天对于恨，他认为对我们要爱罪，但是我们要恨那个罪，他们说出这种口号很好听，所以很多的人都受了迷惑，他认为罪人应该爱，他认为那个罪是不好，所以要恨，他把它二分化，罪跟罪人可以二分化。我们看神的律法从不这样分的，人跟罪，罪是人做出来的，结果你今天恨的那个罪就等于说你要恨撒旦，可是你不要恨人。而撒旦为什么能够引诱人犯罪呢？因为你人愿意来服从他嘛。而结果就是你恨撒旦，把撒旦杀死了，把撒旦怎么样的，结果呢人没有事，人还对他非常好，这是很荒谬的。 这都是因为没有立法，没有一立法的公义公平来做一个等值，所以我们才会搞出所有你要爱罪人啊，所以呢你要恨那个罪。立法从不是这样做的。我们立法里面说什么？那个恨神的，神一定要追讨他的罪；那个爱神的人，神一定要给他施报，直到千代。完全是以人为中心，是人，不是什么罪，不是恶，因为罪跟恶是人做出来的。结果那个组织，那个主要的那个人，结果你没有跟他算账。因为很多人在讲福音，他把审判公义的这件事情把它除掉了，他来讲福音，他要讲的神的爱，神的爱是不喜不义，只喜公义，只喜真实。结果很多人讲爱是喜欢不义，不喜真实。不知道今天很多人在听这个道的时候会不会听得进去，但是最后总结一句话，无论你听或不听，无论你爱或不爱，终究我们的神他是神，他也会按照个人的行为来赏报个人。注意到，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来赏报。你们所说的，你们一般讲的那个所谓的福音是爱，却呢忽略了这个义一定是按照公义的行为来审判。我们今天在讲到律，我们就讲到神，就是进入基督教界里面最最缺乏。所以我们讲十八章，讲十九章，还得要把这个所谓的十八章跟十九章不断的出现七这个字，无论以色列人有十四次越过约旦河，十四次带回来有七次，很多啦，你如果再去算，太多太多，以七为主，这种数目出现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，七是代表一个完全，七所代表的是一个完整，七有代表着一种启示，绝对会做的。像耶押他最后他说，我向亚威启示，你今天若不出去，今夜必无一个人与你同住，这祸患就比你从幼年到如今还遭得更甚。另外一个就是大卫的启示，他为了要挽回民心，他也启示他要把耶押换下来。这两个人都用启示的话，但是这两个人所启示的话所造成的后果，一个是按照律法，一个不按照律法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一定要注意到，有的人他会启示，他要做，可是他这个期这个启示没有按照神公义的这一个拯救，而是这个我们说他只做了一个另一种的一种欺骗。你懂我的意思。